弟兄姐妹朋友们，主里平安。我们上个星期呢，谢谢松平弟兄让我们谈到罪的问题，从创世纪圣经里第一卷书的第三章来思考。那今天呢，我要继续来思考，沿着这个罪所带出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世界的这个光景。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来思考圣经上你的话语，让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通常碰到面但我们当中有一些可能新来的，你们刚到美国的话都是比较兴奋我们人碰到面的时候总是会问说最近好不好，我们都怎么回答？还好还好，稍微诚实一点好我们通常会说好那不好的话，除非我们认识的人，要不然非常认识的人，要不然我们也都说好，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个客套的这个礼貌了这个大家你好我好的这个东西放在一边，我要大家来思考一下，你觉得我们现在活着的一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你会不会觉得我们活在一个问题很多的世界里头？两年前问你的话，可能你不觉得，是不是？这一年多下来的话，那肯定的了那我们看到天灾、地震水灾特别在中国的水灾，前一阵子台湾也有火灾。我们在美国呢，在如果你不晓得的话，我们加州呢每几年都有火灾，几乎不晓得，我感觉上是每年都听到但是我在加州的那几年呢，大概只有一次那更不用讲疫情我们现在都在疫情当中，我们以为快好了，然后忽然间又紧张起来了。我们活在的这个世界的确很多，你会不会觉得不是单单只是环境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我们人跟人之间也很多问题，是不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现在美国跟中东美国跟中国我们不讲这些好了，我们就讲我们华人跟华人之间中国跟香港跟这个台湾我可以讲因为我马来西亚来的，我是局外人。如果我开始谈我是台湾来的开始谈的话，你就想你台湾来的你什么观点如果是香港来的我讲的话，你们就会怀疑我马来西亚来的，我在外面这个三角关系之外那你就发现到就连我们中国人华人之间的问题也很多，时好时坏不单只是国家，还有什么种族之间，还有家人，是不是？其实你注意看的话，我们不单单只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冲突，我们每一周每一天跟谁争执最多？跟家人。那国家就算了你出生在这个国家里头，你谁做你的这个跟你是同一国的人，那个你没得选。家人是怎么样小孩当然没得选但是夫妻是自己选的，是不是我们都是选我们所爱的结合起来。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所选择的，我们所爱的人放在一起的时候，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同样的也是彼此伤害。 你会不会觉得奇怪？这个世界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很多时候，跟我们越亲的人，伤得越重。你可以讲这个天灾啊，你可以讲这个疫情啊，你可以讲国家跟国家，美国跟中国，美国跟中东，然后你也可以讲这个台湾呢、香港呢、中国大陆了。但是可能这些都不是害我们最惨的，也许它可以夺去我们的命啊，也许它可以伤我们的身体，害我们最惨的还不就是自己的家人，一句话他都清清楚楚知道，你的孩子也知道你最痛的是什么，他要害你的话，不是害你啊，他要伤害你的话，他只讲一句话，你他就晓得他就伤中你心里面最难过的。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平安，不单只是跟环境没有平安，人与人之间也没有平安。还有呢，我们每个人跟自己也过不去的。有没有注意到啊？如果你说这些都很糟，我躲到森林里头去，不跟任何人接触，你会发现你跟自己也过不去。怎么说呢？你有没有反悔过自己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有没有？你有没有说过一句不该说的话，然后一说出口马上就后悔？有没有？有。请问你有没有不喜欢自己的地方？有。我替你回答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严重的话，你看人内心里头的这个忧郁，看不开；更严重的话，你的到这个精神病院里头，看到人精神病的人在里头，内心出了问题。所以不单只是跟环境处起来没有平安，跟人跟人之间，特别跟家人处起来也没平安，我们甚至跟自己之间也都没有平安。曾经有一个人在家里头这个吵起架来了，一句话骂出来之后，他就很生气，就跑出去开车，开到路上的时候，他就开始懊悔刚刚讲的那一句话。谁知道他正懊悔的时候，天变黑了，忽然间下冰雹了，他开的车这个玻璃都打破了。这是虚构的故事，但是同时候你看到环境的不平安，家人人跟人之间的不平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我们上一周谈到这个罪的问题，因为我们活在罪的世界，罪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啊，罪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把别人推开之后，我们还是会得罪自己啊。罪是什么？在圣经里头，我们仔细看的话，罪是我们与创造我们的真神之间，我们与神，我们与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当人离弃神之后，我们就处在罪的光景。换句话说，人离弃了神之后，和神之间不和，也带来了人与环境的不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和，人与自己不和。四年前我跟大家讲过这个字啊。我们都喜欢福啊，中国人都喜欢福，每一年过年的时候都喜欢放这个福字啊。那福这个字挺有趣的，我不晓得它造字的时候是什么原因，但是你看的话，福旁边是一个四啊，指示的四的上面也是一个这个，我们今天会读二， 但是古文的时候写法，这个是上面的上，就是一横的上面一点，从上面上面上面下来的这下来的那个是指示，所以指示这个字就是从上指示下来的当然今天我们不一定是这样子，早期的时候你只能说上司指示我，我不可能说我指示上司也不可能说小孩子指示父母这有点怪但是都是从上到下上到下，这个士呢就是成为神的部首了。所以很多有关神的东西他就会用这个士从上到下神的这个部首。那这个字是什么呢我也忘了不好意思。如果我不敢讲两个字我一下子忘了，我当初放上去这个要不是神呢，要不就是这个福早期写的那你会发现到说呢是从上到下的一个字那福就有这个神的部首，是不是旁边是什么？一口甜，人家说是生活，但是你看早期的这个字，仓颉的字的话，它是像一个酒一样。酒代表不是我们今天喝醉酒的那种观念，酒代表是一个喜乐，从来的神来的快乐，就是福。那你也可以讲说是一口甜，那就是我们的生活。当你把这个神部首拿掉，换上人的话是什么字？这个字你很少用，是不是？这个字就相当于这一个字一是什么？很苦的意思嘛，逼迫。那你发现到说，当神把它拿去的时候，翻。人在取代的时候，从这个字来看的话，是从一个福到一个逼。我们人生里头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当我们把神取代了，把神撇在一边了，也其实就是自己来做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碰到的是更多的苦。所以你会发现到说，这罪的一个世界，就是当你把神撇在一边，神跟人不再有那个应该有的关系，当你把神取代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处在一个光景当中，我们不单是跟环境，我们不单是跟人，我们甚至跟自己所爱的人都起了冲突，最后我们也跟自己出了问题。我们继续来读上个星期也稍微有谈过第三章主要谈前面的，后面也有谈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要从这个第八节第三章的第八节一直读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的在宴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院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残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诱惑我。耶和华对蛇一切就必受咒诅， 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又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你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与你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得，地也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食，你必让牛马面得一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乃要归于尘土。亚当笑了，因为他是众生之母。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耕种。那这个故事呢，如果你上周没来的话，我们讲到说亚当夏娃，神吩咐他不可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他们吃了。有时候我们听了这些故事，我们会觉得这个有点像神话故事，就吃果子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你想一想，神所造的世界，神说一切都甚美，那甚美的话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呢？没有什么不好的，神只吩咐他这一棵某一棵树的果子不可吃。这个难不难？也不难，因为到处都是果子，到处都是果树，你就只不需要吃一棵那一棵的果树，那这一切都不难。这棵果树叫分别三个树啊，三个星期，松平清秀跟我们讲了啊，神并不是不要我们知道善恶，但是我们却喜欢以自己为出发点来决定善恶是什么，这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就以我来做个决定，善恶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很多都是这里开始的。在家里面做儿女的，你认为好的是这个，不好的是那一个，你爸爸妈妈认为好的是另外一个，不好的是这个，你们就起冲突了。以后在这个婚姻里头，我们都是看好的不好的，先生回到家觉得好的是那他可以休息，太太等这个看到先生回来的时候觉得好的是他马上去清理房间屋子，发现两个觉得好的事情都不一样的时候就吵起来了。我们常常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就是我们从自发出来的这个善与恶，我们就吵起来了。同样的国家跟国家之间不是也是这样子吗？如果你是美国人，你就看应该是这样子的啊。如果你在中国，你就看应该是另外一个样子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有美国人有中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吵，因为大家所看的善恶不一样，是不是？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善恶来做出发点的，以致有许多的问题，有许多的问题。所以分别善恶树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善恶，要知道能够分别善恶不是问题，问题就是我们人要以自己为出发点。当我们发现到人要以自己为出发点的时候，接下来就出现了问题。罪就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就入了这个世界，罪就入了这个世界。我要你们特别来看啊，在我们跳着来讲啊，第三章的第十五节、十四节，神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十五节，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你对圣经熟悉的话，你晓得这段经文同时是一个预言，预言到我们将来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我们不谈这一个，我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但是我们先谈一谈他在这里说什么。他对蛇在这里所代表的就是这个邪恶，因为蛇来诱惑亚当夏娃不去听从神的指示。所以神说什么呢？十五节，我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是谁？女人的后裔就是人啊。你们有谁不是妈妈生的？ OK， 人。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是讲到一个敌对的一个关系。人与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人与罪是不断的在挣扎。圣经讲得很清楚，这几千年来也就很清楚，是不是？你看一看人跟罪的这个挣扎是很难断绝的。有时候我们人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好的脾气或者不好的习惯，我们就怎么摆都摆不脱的。偶尔我们发现我们胜过了我们的这个不好的不良的这个习惯的时候，哪里知道过了几天某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们一发怒，全部的这个以前控制的得住的东西全部讲出来。父母跟儿女之间常常不就是这样子，我们去听了一个什么、讲座回来，就是说我们应该要爱我们的家人，我要忍，我要常常想他的好、不要只是想他的不好。结果哪一天对方来了一个不通情的这一句话，我们内心所有的东西就爆出来了，忍无可忍。你发现到人呢、跟自己内心里头我们知道不完美的东西，圣经称之为罪，是不断的在那里挣扎，不断的在挣扎。这句话也已经成为普遍的一个事实了，几千年来下来都是那样子。你发现科技并不能够解决我们人内心罪的问题，有个手机我们随时都可以跟人家沟通的话，会不会帮助我们跟人家的沟通越好，跟人家关系越亲密？不会。你发现有了手机沟通越方便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越生疏。你越是有学问，你越是怎么样，跟人的怀恨越深，因为你知道越多的心理学的东西，你就越厌恶对方内心里面的问题，但是却不看自己的问题，是不是？这是人和罪的不断的一个挣扎。在这里神对蛇说，我要叫你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跟罪也是不断的挣扎。这也就是之前我们讲的，我们跟自己是过不去的， 人自己是过不去的。很多的这种我们对人的伤害，我们后来是后悔来不及的。想着要去道歉，劝自己去道歉，结果道歉了，不但没有道歉好，反而又发一通脾气，又更糟了。这是我们人的矛盾，人跟自己过不去。然后在接下来在16节，他接着对女人说，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女儿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后面这一句话，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恋慕不是指单单指爱慕的意思。你在其他地方你看那一句话基本上是说你要管辖，也是同样的，你要管辖。因为你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就讲到罪在门口，罪必恋慕，罪必要占有你，这不是一个好的字。所以夫妻之间呢，你发现人与人之间呢，也有这个冲突。太太要站在丈夫之上，丈夫也要站在太太之上。这个还不是这个合作的关系，这是要彼此的占有跟利用。你会发现到在这个罪的后果，神宣告说，当人离弃神的时候，不但人对自己内心里头的罪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人对人之间也不断的在挣扎，人对人之间不断的在挣扎，那不容易啊！你们单身了以后结了婚就知道，也许你们不用结婚都已经知道了，你们就已经打算说以后不结婚。你不结婚也不是，也不会说你就解决了人际关系的问题。不结婚还是同样的，你跟室友，你跟你最好的朋友，最终还是出了问题。然后你继续读的话，在17节，在那里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见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蔬菜菜蔬。什么叫田间的菜蔬？田间的菜蔬就是你需要耕地种菜除草，这个除虫赶鸟最后才有的结果的。换句话说，这个环境已经到一个地步，你必须劳力，在田里头劳力才有成果。也就是说，当你还没跟当人跟神的关系还没有出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需要劳苦的地方。我不是说不要努力的地方啊，我是说不会是一个苦的地方。整个环境不会跟人是一个作对的一个样子。所以以致我们每一次听到天灾人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想着说，巴不得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生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这是我们所向往的，这本来就是我们就有的，在罪来到世界之前。所以当神向亚当宣布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告诉他说，整个环境呢，跟你是做对的，你需要劳苦，终身劳苦才有能才能得吃的。所以原来呢，在果园里头，你随手摘一摘就有东西吃的，现在就要劳苦，现在就要劳苦， 最后还有什么问题呢？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最后是死亡的问题，死亡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一死。你们有没有参加过葬礼？有，大部分人有，可能有些人还没有。那我参加的第一个葬礼，我七岁的时候父亲过世，第一个葬礼我还不懂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小学的时候，七岁是一年级了哈。然后后来过几年之后，是我的这个叔公的太太啊，他过世。所以人都有一死。我们今天在这个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什么呢？我们回到前面啊，我们看到人的反应，人在这一个罪的世界里头的一个反应是什么？人的反应基本上就是惧怕、躲藏、遮盖跟责怪。人基本上在惧怕之中，躲藏、遮盖跟责怪。我们刚刚念的这个第八节，我们从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再来念一下啊，来一起来。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院子躲藏耶和华的命。耶和华神呼召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我赤身露体，我便藏起。”啊，第一个是什么？惧怕，惧怕啊！你有没有试过？我相信你们有了哈，我就直接说了啊。有时候你要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背着人的面。做不好的事情，当你正做的时候，忽然间你背后出现一个人，他就看着你做，你那时候跳起来，你不是被他忽然间在背后出现而害跳起来害怕，你是怕什么？怕他看到了什么，是不是？你会有惧怕，除非你老练了，那更可怕，那是别人怕你。但是人呢，基本上当你还很单纯的时候，当我们去做错事情的时候，忽然间后面出现一个人，我们就很害怕。因为什么？我们有一个羞耻心，我们有一个内疚感，这是每一个民族的人都有的。你有小孩，你就会发现，我有四个小孩，他们小的时候都有同样的特性，就是你忽然间，他不晓得在客厅做什么，你忽然间进来，他就吓呆了。你其实没有看到他看做什么，但是你从他的反应当中，你就晓得有一些是古怪的事情。然后你就在边看着他，你也不能够指责他，因为你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是不是？你就看着他，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还很单纯的时候，他马上就哭起来了。他还不复杂的时候，他马上就哭起来了，因为他心中害怕，他的内疚感出来了。哎，很奇怪，你会觉得很奇怪是不是？我会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他过不可以偷东西，我从来没有告诉他偷东西是什么意思。他知道当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叫偷东西，但是他知道那是不好的事。我就坐在他旁边看着他，问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慌起来，因为不可以做的事，人从内心里头都晓得， 人的本性当中就有这个恐惧惧怕，除了惧怕还有什么呢？人会躲藏起来，会遮盖起来啊。你发现到在这里天起了凉风，神在耶和华神在院中行走，那人和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起来，藏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会躲的，人会躲起来的。人当与人出了问题的时候会躲起来的。你应该都知道，当你对不起一个人的时候，对方就算是不知道，你很自然的会怎么样？心虚，你不希望看到那一个人，你不希望在这个房间里头同时候那个人出现。再说除非你变得很老练很自然，但是很单纯的一个人，当他做对错了得罪了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当另外一个人出现在房间的时候，他很不自然，就很想怎么样？躲起来，躲到桌子下面，躲到另外一个房间啊，反正想办法就把它躲起来，要不然就转个头躲避人的眼神。这是我们很自然的。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很多我们要隐藏的东西啊。当我们得罪了一个人，或者我们做错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要保持一个距离，我们要躲，我们要躲，我们要掩饰。我们感觉上就好像当我们做错的事情，在这里第十节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起来。这也很奇怪，我们感觉上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假设说我们说谎，当一个人发现我们说谎的时候，他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无地自容，我们感觉上就好像自己是个赤身露体的人，很想要在那时刻马上消失藏起来，因为是非常丑陋的一件事情。我们就要掩饰自己。那最后我们会怎么样？指责啊，会指责。刚刚我们念了哈，当神问着他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你吃了，是不是？那人说什么？你所赐给我的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给我，我就吃了。然后神问那女人的时候，你做的是什么呢？那女人就说，那蛇引诱我的，我就吃了。这是人的一个反应，我们很快的就指责责怪另外一个人。这也是我们常常有的现象啊。许多人呢在我们心里，在心里虽然知道自己错的时候，我们口并不愿意承认，我们还一味地往别人身上指责，不要怪我，怪别人，要不然我们就说，要不是你那样子我才不会这样子。这个对话在夫妻里头常常出现，都是因为你那样子我才这样子。这是我们常常几乎都在谈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一个人对罪的这个反应呢？千篇一律，世界各地，无论你是什么肤色，无论你是什么文化背景也好，无论你受什么教育也好，人对罪的基本反应是一样的。再说除非你心变硬了，脸皮变厚了，你老练了，让自己不再对罪有这个感觉。但是我们基本上人在天性里头对罪的反应都一样。在这样的一个罪恶挣扎的世界里头，神做什么？神在做什么？神在寻找人。你在第九节那里看到耶和华神吩咐那人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很多人读了这个经文就很奇怪，神难道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吗？这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的还算是神吗？其实神在那里追问，你发现神都在问问题啊。然后神问了之后，那人就说，我在院主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变残了。神在此一节又问，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也都是问题。他并不是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的，你一定吃了那个不可吃的果子，他不是，他就用一个问题，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然后那人就把他怪到这个他的太太那里。那是三节，神又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发现神都在问问题。神问问题是因为他不知道吗？还是他要做什么？当你问人问题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要他自己能够知道他在做什么，是不是？我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也都是那样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做吗？这些都是要让他自己要知道说他自己。所以神在寻找人，他不是只是说人这个人现在躲在我哪里去了，而是说人的心到底跑去哪里，到底跑去哪里了。神在寻找人，你会发现到说神都不在不断的在问问题，要人怎么样能够悔改。你每问一个问题，就让他有悔改的一次，一个机会。这父母都很清楚，你问小孩子问题，你就希望他能够承认。他一直不承认的话，你就一直问到底，最后可能失望了，因为他都不承认。同样的，当神在寻找人的时候，神要人能够承认自己的罪。神除了在寻找人的话，神也提供了人一个遮盖啊，在这里，在二十节，亚当和他妻子给他妻子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人为自己，前面讲到说他们做了这个，拿着叶子当着裙。裙子把它遮起来了，遮丑，人的方式这是遮丑，但是神呢却为他们提供了皮衣。所以神不但寻找人，神也要帮人解决人的需要。在这里很简单的，他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皮衣。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发现到，人更需要的是人内心罪需要被遮盖，所以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流，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圣经说，那他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就遮盖了我们的罪。有人问说，为什么神不让人吃生命树果子呢？二十二节，耶和华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活着。为什么不让他吃生命树的果子？因为他会怎么？还没悔改啊，永远活着。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的经验啊，人生很苦啊，越活越苦，你巴不得怎么样不要再活下去了。当人在罪里头还不死的话，那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因为人在他一生里头累积的这个经验是在做什么？ 是去犯罪的。小孩子累积了他的经验之后，下一次你看到他在客厅里头不晓得做什么的时候，他会很坦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也从他身上也看不出他有什么这个惧怕的。他已经知道了，他只要不讲你不知道。所以 当人越是有经验的时候，人的罪是越深。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光景当中，人不能永远活着，人需要有一个改变。所以我们存在这在这里圣经没有讲继续讲但是我们晓得神最后也是借着耶稣基督，他才是那真正生命的粮，他才是那真正活水的泉源。信靠他，也就是所谓吃了他，信靠他，接受他，我们的人心才能永远得到保住，永远得到保住。有人说我们基督徒啊，在常常讲说在神里头就满足了，满足了就不在社会上追求差别在哪里呢？当你没有神的满足的时候，你把世上的东西沾着神那样子的去追求，你不断的追求，发现你不得满足。但是当你在神里头得到满足的时候，你可以尽情的在社会上努力，但是不是因为你不满足而努力，而是你满足了你继续努力，这是差别在这里。神他要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这生命的水，使我们信靠他的人永远不可。我们要怎么接受耶稣基督？首先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神在人犯罪了之后第一个问的问题就是，你在哪里？你做了什么？就是要人承认自己的罪，承认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破裂的，承认我们是一个虽然是一个被造的人，却不认是这位造我们的神。第二，我们需要渴慕与这位神恢复关系，因为这是一个跟神的关系。你昨天来这个迎新的话，你就晓得凯源弟兄就说什么是基督教信仰，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没有这个信仰。因为基督教并不是只是一堆的知识，让我们学会了一堆的知识过自己的生活。基督教的信仰，神人的问题就是跟神出了问题之后才有的，所以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怎么接受耶稣？第一，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第二，我们要渴慕与这位真神恢复关系；第三，我们需要知道的，圣经告诉我们唯一一条能够回到神怀中的这一条道路，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其他的神。这个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那里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名，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唯有耶稣基督，因为他为我们而死，他付了我们罪的代价，以致他可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的复活也保证了我们信靠他的人能够一起复活。然后我们就要做祷告，向神祷告说，神啊，我认识到我原来是离开你的一个罪人，我愿意与你恢复关系。你赐下耶稣基督为我而死，并且死而复活，是让我能够恢复与你的关系。我愿意来信靠主，就那么简单。你讲的那个短短的祷告有什么用？是什么咒语吗？不是。 你不晓得，当你在婚姻里头吵得很凶的时候，很多时候只需要你很诚心的讲几句话就解决了。我不是说神小气啊，而是神需要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回到他那里，因为只有在他神那里才有福分啊！你中国字的那个福，你把神拿掉之后，哪里来的福？只有痛苦。当你把神放回去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福。我要对基督徒讲几句话，基督教的信仰既然是跟神恢复关系的话，你口中承认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信仰当成是一篇道理，一篇一个知识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不很在乎这个跟神的这个关系，我们其实也就活在一个虚假的信仰里头。这个信仰不能只是口里说一说的，这个信仰必须是我们跟神要有一个关系，要建立一个关系。我们有主入学，不是只是为了教你们圣经的知识，我们是要让你们知道圣经讲什么，好让我们能够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凭空想象我们拿一首很感动的歌然后自己制造感动而已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需要在神的话语里。诗歌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诗歌不能取代神的话。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头明白神到底是谁，而不是以我们自己主观来辨别，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是自己去摘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还是自己来决定神是怎么样子，我们还是自己来决定这个好坏在哪里，我们还是自己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的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还是没有跟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的光景没什么差别，我恐怕很多基督徒也都在那样子的一个生活里头。我们对圣经，神他把他自己的这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很想知道，我们就在里头挑我们喜欢的，最终我们还是凭着自己主观的意识来决定我要怎么样的耶稣，我要怎么样的神，而我们并没有真正的降服在神里头，以神为神。所以这个信息不是只是对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说的，这个信息也是给我们基督徒提醒，我们这个信仰是要跟神有神与人的一个关系，而我们与神的关系就必须以神为神。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头，圣经里头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我们不能只是单凭自己的感觉，单凭自己的领受，我们要不断的在神的话语里头来帮助我们认识他是谁。你刚跟人讲话的时候最痛苦的是什么？最痛苦的就是你讲你的，他想他的，是不是？你讲了很多，他就抽你的一个字。我觉得你今天在讲我这个，你讲了很多话，有上下文的，他都听不进去，他就抓准了你某一个字，然后就跟你闹翻了。你就会发现到说，人的跟人的沟通都是那样子，你会受不了的。但是基督徒，你不要只是从圣经里面抽一句话就过你基督徒的生活，因为你这样子，你基本上也是人跟人之间谈话就这样子非常不尊重的，我们何况绝对不能这样子的去对待神，让我们真的是一生能够有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个有福的人生。 而不是我们自己甘着那一口甜，整天在奔跑。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当我们离弃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自己做主，我们自己来决定对与错、美与丑陋。当我们发现，当我们回到你面前，跟你恢复这个关系的时候，你也在寻找我们，甚至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这个罪的救赎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主在你里面真的是有福的，因为你创造我们本来就是要在与你的关系里头享受这个人生，帮助我们也愿意来认识你，帮助我们在做的还没有还不是基督徒的，当我们还在思考的时候，你也开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认识到有一位神，那是真实的神在寻找他们，也帮助我们基督徒，让我们看到主你是要与我们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神，而叫我们不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一意的孤行，乃是时常的回到你面前，再一次在你里面享受你的平安、你的喜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